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芥子园艺术工作坊，我是 host 伊卡肖。今天是我第三个 episode，继续来介绍这篇文章，关于克利夫兰的中国化产品是怎么来到了美国的呢？第三段讲到，我先念这一段给大家听哈，Howard。Corning, Hollis, then a graduate in Chinese languages, and one of Warner's students was hired in 1929 as the museum's first curator of far and near Eastern art. Hollis was selected to head the Art and the Monuments Division of the Occupation Army in Japan from 1949 to 47. He returned to the CMA. CMA is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for a couple of years and left finally in 1949. 这一段你提到那个 Hollis 这个人呢，Hollis 他是，我在导读这篇文章之前呢，我大概查了一下这个人，这人对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可是大有来头的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1899年到1985年出生，然后他是专攻Chinese language 跟 Japanese language，然后他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 Warner's 的学生，他曾经去过日本，然后担任。就是这个 Art and the Monument Division of Occupation Army in Japan，这里文章提到1946年，Remember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所以当时呢，他在那边呢，他就去帮那些日本人，因为当时寥寥无几的少数的几个白人，精通。远东就是 far and near Eastern art，远东跟近东艺术的这个 Hollis，在日本，他算是也是就是艺术通日本通嘛，他又是这个 Warner's 的 student，这个 Warner's 是，我们上次提到他是 Harvard 大学的教授。我这边，我当时不知道 那个 Hollis 是谁，结果我就 Google 查了一下他，Hollis，我查到的是他的那个现在你如果是直接查他的人名，他会出现那个 grave，就是他会出现说哦，他的 stone，他的那个 tomb，他的坟墓在哪里？因为他就会说他其实是在 Massachusetts 出生的，他在 Harvard 念书嘛。那蛮有趣的是，通常我们找一个中国人，一个华人好了，一个名记，一个是名人，比较鲜少去，直接去 show up 这个网络上的资料会去说啊，他的墓葬在哪里？好像感觉是说，你如果要来拜他一样，蛮有趣的，我觉得。然后他这个 monument 这个东西呢，我可以稍微提一下，在2014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部那个 George Clooney 是我的偶像，就是乔治克隆尼演的一部叫。Art Monument, The Monument Man， 在讲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群人，为了要解救这个Art，然后怎么样去 protect 他，从那个希特勒那边，所以很值得推荐大家去看。他的中文好像叫，有一个中文叫《大寻宝家》吧，在台湾的翻译，然后香港的翻译叫《古文明救兵》。大陆的翻译叫盟军夺宝，盟军什么寻宝队，就 The Monument Man，这部片事实上我自己也还没看过，我的同事们都说很好看，当时我记得，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在忙什么，我没看，那错过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分享这部电影。Monument 这个意思可以讲说是。遗迹啊，古迹啊，那个就是这个字。然后下一，现在，这边提到很有趣哈，就是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查克利夫兰的中国话。我就一直打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中国画，就是这些相关字，我就找到了一幅画，是我在2014年曾经跟着一位上海的老师傅一起修的，叫《溪山无尽》，是一幅手卷。为什么会提到这一幅呢？我提到了我刚开始为了这个人名嘛，我找了 Hollis，就是我讲的这个。担任 curator 这个人，后来下面会提到，下一段会提到 Sherman Lee。Sherman Lee 呢，Sherman Lee 他这个李雪曼，中文叫李雪曼，他是写下雪的雪，然后曼是，诺曼底登陆的曼。我还看过一个网络上的中文，还把它就是写成女，她是女性的，其实她是男的，李雪曼。她跟这个 Hollis 两个人一起合作。李雪曼当时也是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当 curator，然后对东亚艺术非常的着迷，然后跟这个 Hollis 两个人合作，就是买了非常非常多的日本画，还有中国画。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买，所以李雪曼后来成为我们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在1958到1983年这一段期间。那讲到这个李雪曼，其实大家如果对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有一点点。小小的 Google 一下的话，你会知道说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有很多的东方藏品。那我昨天出去拔草的时候，在整理院子的时候，就有一个老美，看的年纪应该是60岁以上，不过我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年龄，他就用日文跟我讲话，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 offensive，我就觉得。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人？然后我就说 What do you think I'm Japanese？这样子，然后他就说Somebody who speaking Japanese live here。然后我就说 I don't。然后他 I'm not，我就这样讲。然后他就说Oh, I'm sorry 什么的。然后他说可是我真的有。看过一个跟一个人 talk，他是日本人呀，住在你家，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哦，原来是我的一位老师，我 Kia 桑，他曾经来我这里玩，然后跟他聊天。那这位老先生呢，是一个教授，然后在日本很久，所以他就一直跟这个我的老师我 Kia 桑沟通， 讲话这样，然后那是2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就一直忘记，然后他就突然说，哎，你是在哪里工作？然后我就说，我在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工作。他就说啊 ，Sherman Lee 这样，他就讲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哦，他就说啊 ，I remember Sherman Lee was here 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说，我就心里在想，哦 ，When Sherman Lee was here, you were here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 ，Trust me, I'm old。然后我就当然就是要好好的夸奖他，我就说 ，Oh, you look young。就是很 complimenting， 就是 compliment 他，就是说他很年轻这样。美国人其实都还蛮喜欢听到这句话啊，其实全世界人都喜欢啦。然后我就知道他大概是什么年纪吧。Anyway，Sherman Lee 很有名，如果大家提到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都会提到他。然后这是一个题外话。那刚才讲到这段，讲到那个。他说这个 Hollis 他是这个 the first curator of far and near eastern art。 其实我自从学到修复中国书画修复以来，我一直听到这些字 far and near eastern art， 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是远东跟近东艺术啊，然后因为我们都讲中国话呀，我们很少讲远东跟近东。后来我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啊，远东原来就是从，它是其实从欧美，说欧美就是像欧洲好了，就用欧洲人的观点来讲，比如说法国好了，法国以东的地方，然后就是 Near East， 比较接近它的一点点的东边，就是东欧啊，还有东南欧啊，然后包括一点点南部的那个北非这边。然后在中间一点点就是中东，我当时一直觉得，就比如说我是生长在台湾，我从台湾的角度来看，那中东我们都知道是阿拉伯嘛，然后中亚这边呢，但是你就觉得中东好像是在我们的西边呢。是吧？那我们为什么叫东边？那我当然是知道是地球是圆，其实就是从欧洲欧美的角度来看它的，欧洲的角度来看他们取的。那就远东，那 far eastern art 的话就是远东嘛，不是远东百货公司的远东。那但是我觉得这远东这个名字取得还真好呢。其实远东呢，就是我们的东南亚，就是。比如说西伯利亚、东南亚，其实就是我们这边 Eastern， 东亚啦，东亚是我们这边，东南亚的话就是比较像是 South Eastern Asian Art。那我在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不只修中国画，我也修唐卡。那我跟一个 curator 一起合作的。这个 curator 他是专门负责Himalaya 还有那个 Southeastern Art， Southeastern Asian Art。 所以东南亚呢，我们不能说 Eastern South Asian， 东南亚我们要说南东亚，所以英语来讲是 Southeastern Asian Art。 那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调试这些东西，比如说，东北角怎么讲，就是 northeast， 所以你这是相反讲的。那这些东西，有一些要适应上的东西，就是习惯就好。但是 anyway 就摆了位，跟大家讲一下，我负责的项目有一项是 southeastern Asian art， 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Eastern Art 或是 East Asian Art， Eastern Art 是指东亚艺术。那如果你还要，那东亚艺术就包含 东方艺术 Eastern Art 就是东方艺术，那 East Asian Art 就是 specific 就是东亚艺术，那东亚艺术的话就是我负责的这个领域。我们先讲到这一段吧，下一段讲到那个李雪曼，就是 Sherman Lee 这一段啊，会更精彩。然后当然会提到几个人名吧。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哦，我们来谈个题外话吧。昨天是提到我们的台风嘛，然后今天现在看天气似乎台风已经过了。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查那个东远东近东中东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好像以前有人问过我，是一个小孩子吗？他说我为什么飞机从我们美国飞回好，我先问大家，从美国飞回亚洲，比如说飞回台湾好了，你是飞大西洋还是太平洋呢？大西洋应该太平洋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那太平洋就是 Pacific Ocean 嘛，然后大西洋就是 Atlantic Ocean 嘛，那大家很有时候会 confuse， 就是有时候你在地球上啊，你就看到你就在地图上看到它为什么是从地球上来讲，因为地球是圆的嘛，你可以飞东边，你可以飞西边，它就是飞，看起来像是，反正最直线的话，我记得是太平洋啊，然后就是会跨从美国东岸，我现在是在美国中部接近东边的时区嘛，算是东边好，就纽约来讲好了，你要飞到亚洲的话，你要向西飞，西边嘛，你不能向东边飞，因为东边会经过欧洲啊。那你如果向西边飞，你就从美东开始飞的纽约嘛。那先在跟大家上个地图课，因为克里夫兰市其实是在五大湖区之一，就是伊利湖的南边，然后它其实是最西边的东边时差，所以我们的时差其实是跟纽约一样的。那很多人没有听过克里夫兰啊，我第一个老师在从上海来的，他来这边跟我一起工作了6个月，然后他把他太太带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看你们克里夫兰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来之前呢我才在找在哪里，然后我跟我的朋友讲说克里夫兰在哪里，是在美国吗？那当然我以前有听过，我在国中的时候有听过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其实成绩还蛮优秀，不过他问了一个问题让我觉得整个就是傻眼，因为是国中吗？我想看，我忘了是国中，好像是国中啊，他好像问说嘉义在哪里之类的，不是国中，因为嘉义国中不会问嘉义在哪里，应该是大学同学问我说嘉义在哪里之类的嘛，好像说是不是在花莲。Anyway， 我就觉得其实我不能笑人家，因为我地理不是很好，但是亡羊补牢嘛，我就是过了40岁才开始想要刷存在感的一卡，我也是学的很多，所以呢，现在来谈谈，从纽约的话飞回台湾的话，你会经过，事实上你会经过克里夫兰，所以有些人会不想要从克里夫兰买飞机票飞到纽约，之后再飞回， 飞回亚洲，因为你这样好像是多绕了圈子。但是其实纽约有非常多直飞的，所以要看你啦。但是我们这边是从纽约飞，然后到克利夫兰，然后你会经过芝加哥，所以其实我们芝加哥是中西部最大的站。像台湾的经文处、经济文化办事处也都在那里。像我们现在在克利夫兰，没有虽然没有直飞飞机回台湾，但是我们可以去芝加哥转机。那你说开车可不可以？可以啊，8个小时的车程。所以美国真的很大。那芝加哥呢，其实已经算是中部的时区了，所以时差是晚我们1个小时。然后芝加哥再飞继续飞，你就飞到比如说西边了嘛。那西边是我西边是。是，比如说，犹他州啊，大峡谷那边嘛，然后再飞到旧金山，或者是你要到南边一点点的，南加，就是洛杉矶那边转机。通常我会帮老师们，或者是来探访我的亲人，买转机到旧金山或者是洛杉矶的，因为华人比较多，转机比较方便。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芝加哥也很好转机，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国际机场。然后之后呢，所以你看，从克利夫兰其实飞到旧金山就已经快5个小时了。那从旧金山飞回台北就是非常爽。那我很羡慕住在旧金山的人，或者是洛杉矶的人。虽然那边房子非常贵，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好朋友，他叫黄玉婷，我出卖他了。他在旧金山买了房子，然后我有一次出差就去拜访他，然后他就说，他就我他就他就。他就我就一下飞机，他来接我，然后我就他的房子买在机场附近嘛，然后我就看了，他没有带我去他的房子，可是他说大概就是在附近，然后我就看了那些房子，我就说这个房子好丑哦，然后因为我们克利夫兰的房子就是非常的，就是维多利亚风格啊，然后100年以上的历史啊，当然我的房子没有那么好，但是就是很。就是前面有院子啊，只差没有小溪啊。不过我们从这边要去小溪玩水，其实也就4、5分钟的车程。然后他就是我这个朋友，他就听了之后，我想大概我想他大概有点不爽，他就说，他就莫悠悠的说，你说丑丑的房子也有 1 million，1 million 是多少，你知道吗？One million 就是一之后呢，那个 m 呢其实是6个0，所以你算算看，6个0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是100万，然后大概就是我的房子的5倍。但是对，当然就是就影响房价就是很高嘛。然后之后飞呢就开始飞。跨那个太平洋了，那这里有一个好，这里有一个很可以个建议给大家的，就是疫情过后，What if you wanna visit here？你就是可以算准好了，在飞这段期间，如果是白天的话，你从不论你是从亚洲这边过来，你可以看到或者是回去，只要是白天，你可以看到大峡谷，非常漂亮。所以欢迎大家来找我咯，24分了，我大概就讲到这里，然后欢迎大家尽量的宣传我的episode，让我更有动力的去为大家导读英文文章。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英文文章，我也可以帮你们导读，但是again，我的英语的发音不是算是最好的。但是我会尽力，然后我也会带一些好玩的事情、有趣的事情，然后请大家，告诉大家留言、按赞加分享，好像是这样讲吧，YouTuber 都是这样讲。Anyway，我这个是 Podcast 不是 YouTube。很多人在问我说为什么不做 YouTube， 因为 YouTube 还要拍片呢、我现在不会剪片，而且呢，我也不想化妆，为了上镜头化妆或是拍什么化妆，这个又是一大工程，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我觉得 podcast 有一个好处是，你们上班偷懒呢、哎呀，不是啦，不是上班偷懒，你们如果是在开车呀，或者是在跑步的时候啊，骑脚踏车，你们都可以听。Podcast 对我来讲是 voice 的 intimacy 就是很亲密的关系，就是好像一个枕边人，这样讲也很奇怪，就是一个很 close 的一个 friend 在跟你 share 一些事情，对我来讲也比较 easy，对你们来讲也比较 easy。我觉得我 let's start with podcast，那如果是 YouTube 的话，以后再说吧。如果你们有很强的 demanding，说我没有办法听到，你们没有办法听到我的 podcast，请让我知道，请留言让我知道。还有给我，我尽量给我高一点的评价，这样子我会有更动力的去完成。我的目标是500集，500集就是可以集合500个人。万一我死后的话，至少我觉得应该会有500个人来参加我的葬礼，这是我的目标啦。这个算是有点风凉风话啦，不过也是我的一个 motivation 就是我的动力，让我能够继续每天看一点点的英语，然后也可以因为大家想听啊，我就可以比如说今天犯懒啊，可是我就想说不行不行，大家想听，我还是想要录一小段，就是这样子一点点的动力，让我的生活变得非常 passionate，然后也可以算是刷存在感吧，就这样子咯。OK，那我们下回见，拜拜。